那我们会请慕寒帮忙提醒计时，请姐妹们尽量配合。
那个领会要不要帮我们提下名字？因为周报不在上面，就是，
哦，好的，好的，对不
好
起，第一
吗？
位是
谢
欧
谢。
娜，我看到欧娜在那里。
好，谢谢。好，那个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一组的欧娜。上次姐妹会的感恩见证，我们就是在网上，其实我还记忆犹新。但是呢，万万想不到，半年以后的感恩见证分享，我们还是在网上。不过呢，我觉得神的恩典绝对不会因为空间的距离而被拦阻。所以今天我就想来跟大家分享自己在疫情期间的感恩见证。在疫情期间呢，我做了一个手术。由于是在疫情期间，我不想惊动太多人所以就只告诉了少数的一些姐妹，请她们为我代祷。那做手术的那天呢，疫情是截至当时最严重的时候，那确诊的病例每日新增是5万人。然后那个时候，加州的山火也烧得正旺，我们随时有可能会被撤离。那也因为疫情，医院它是不允许家人陪同的，所以我只能一个人去医院做手术。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坚强真的不是自己愿意的，其实是被逼出来的。那在医院的时候，医生他就跟我调侃，他说：“哦，我们都想知道还能有比这更坏的事情发生吗？”那个时候我在想，我说应该不会再坏了吧。不过现在呢，我们回过头来看，其实你会知道，你永远不知道最坏的事情会在何时出现。那当我从麻醉中醒来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谢神，我觉得自己好像又活过来了。然后当我稍微恢复了一些知觉，我就拿起手机，那我看到有2个群的姐妹，她们几乎都在我手术开始的那个时间在为我祷告。那有人说，世界上最温暖的事情，莫过于在你的祷告清单里有我的名字。但是我觉得，比这个还要温暖的事情，是除了在你的祷告清单里有我的名字以外，还有我的 schedule。那回到家休养，虽然我也没有告诉太多人，但是还是有些人知道了。那姐妹们就纷纷拿来了鸡汤。养生粥、鱼虾、营养保健品，然后加你自己种的各种的蔬菜、水果，实在是不能一一列举，把冰箱都塞得满满的。我想起过去有一位弟兄说，他失业的那几个月，家里的冰箱比没有失业的时候还要满。我想我终于能够体会了。屋漏偏逢连夜雨，在我手术以后第3天，我妈妈因为血压飙升又进了急诊。那几天呢，湾区的空气质量实在是非常糟糕。我妈妈在去年底的时候做了肺癌手术，也不知道是不是受这个空气质量的影响。那一位姐妹听说以后，就立刻把她早上刚刚收到、还没有拆封的空气净化器给我拿来了。这实在是令我非常感动，因为她自己就做过肺部的手术，她自己也属于敏感人士，非常的需要空气净化器。但是呢，他却给我妈妈送来了。我们前2周有查经，我们有学到哥林多前书，有讲什么是爱，其中有一条就是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我想这位姐妹她为了别人的益处牺牲自己的益处，她是用她自己的生命活出了这样的爱。同时，我家里的这个血压计又太老了，我妈妈的血压如果超过170，血压计就测不出来。所以前面2天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把病情耽误了。我妈妈去医院的时候，医生一测，她的血压都快200了。那一位姐妹听说以后呢，又马上在网上下单，给我妈妈买了一个血压计，2天以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我家。在那几天呢，我自己也病着，我妈妈也病着。若不是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帮忙，各种的雪中送炭，我觉得我实在不知道要怎样度过。还有呢，就是在有某一天。我突然收到一笔钱，那我问了转账的姐妹，我才知道是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了解我家这段时间的情况以后，要给我一些支持，这也是我未曾预料的。 因为疫情，我妈妈她是被困在美国，没有办法回国，然后呢，她也没有保险，所以她在肺癌手术以后的复查，还有她的生病等等，我们都只能自费。那这些弟兄姐妹们给我的支持，刚好就可以覆盖她大部分的费用。在马太福音6:32里也有说，你们需用的这一些东西，你们的天父原是知道的，所以我实在是不知道要怎样感谢神。这些弟兄姐妹们的名字我也没有问，我想他们也没有想过要得到我的回报，他们是因着上帝的爱来爱我，而上帝想要我做的就是当我有能力的时候也用同样的爱来爱身边有需要的人，将这个神的爱传递出去。那前段时间有一位刚信主的姐妹问，她说你们常常说恩典恩典，那什么是恩典呢？我想当你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好行为为自己赢得的，那不叫恩典，那是你配得的。就好像你去买一瓶饮料，你给了老板钱，然后老板给了你水，那不是恩典。而当你完全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完全不配得的时候，那白白给你的才是恩典。那了解我们的姐妹可能知道，我们在国内信主以前有很好的工作，也有很高的收入，也有不错的社会地位。那个时候我得到朋友们的关心和帮助，我自己认为这是我自己配得的，是我们通过自己努力工作为自己挣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辞去了国内的工作来美国读书，那头几年也是没有收入，也没有过去的社会地位，那些世人眼中引以为傲的东西我们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得到的关怀和帮助远远超过我们在信主以前所得到的。我想这就是神要让我通过这些事情认识到，没有什么是我配得的，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最后我想用一句经文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诗篇34:8，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谢谢大家，我的分享就结束了。
好，非常感谢欧娜姐妹哈。慕涵，如果你要控制时间，你是不是要在4:30的时候放一点音乐？要不然大家
也不晓得。其实我刚刚有放一点水啦，我也是在做第一个测试。那欧娜刚刚也不错，讲了6，所以很好啦，已经对我会
就这样就没哦 ，OK，
对
okay,
我会大概还是5的时候会放音乐了，这刚是第一个测试，之后的就5会，
了解了解，
谢谢，
好，第二位姐妹是李慧，
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因为孩子在上课，所以可能背景音乐有一点那个嘈杂，各位姐妹们早安。这一周呢，我一直在想今天要分享点什么，一直到昨天晚上主才给我亮光，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大概在今年2的时候，我知道教会负责 preschool 主日学的 Annie 要搬家去西雅图，然后教会要另聘一个人来负责这个事工。当时只是觉得呢，要好好的为这件事情祷告，就没有别的想法了。一直到7，赵长老找到我的先生时光的时候，说教会要聘我来负责这个工作。我当时真的是有种莫名其妙就被点名的感觉啊，心里很多的困惑和犹豫。当然最大的这个犹豫呢，就是恩义姐妹她没有孩子，做这个事工都是这样的辛苦。那我带着3怎么办是好呢？我肯定是做不了的，因为平时呢一直在做儿童主日学老师的我也深深的知道，儿童事工呢是多么繁琐的事情，就是不只要把基本工作做好，还要不断的跟主日学老师，然后跟家长跟孩子打交道，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一直在家带孩子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我来说呢，要求太高了。而且教会里呢有太多有才干的姐妹比我更适合这个工作，所以我从心底里呢是非常拒绝的。但是我先生时光呢却一直在鼓励我，他说他愿意做我的后盾，然后帮我解决一切我不能解决的这些技术的难题，例如电脑问题 然后他把我心中的顾虑和担心的事情呢就一一的打消，也让我看到神一直以来都在让我做预备。刚有孩子的头两年，有人多次问我要不要来教会儿童主日学和Avana帮忙，我都铁了心的摇头，就是好不容易把自己家的孩子送进去了，然后哪里还愿意被别人家的孩子给牵绊住。但是感谢神，这两年开始主就借着各种人来对我说话，让我看见我们教会儿童主日学还有 Avana 的一些需要，也让我看见我们大多数的这个年轻父母呢对儿童事工就是这种避而不见吧。然后好吧，就是改变要从自己做起，不能只要求别人付出时间和精力来服侍这些孩子们，自己却离得远远的。所以这两年呢，我也算积极的参与儿童事工的各种服侍。当我看到主在这两年对我的这个带领和预备呢，我就改变了自己最初的想法，然后决定试试看。可是可能前面我会遇到各种困难和需要学习的事情，我自己虽然是愚笨的，但是感谢主愿意使用我。到现在为止呢，我已经经过了一个月的培训和三个月的试用期。这一段时间来，在我们家变化最大的竟然不是我，而是我的三个孩子。因着现在呢，我编辑儿童主日学视频的原因，孩子们也都积极的参与进来，每个月的背诵经文他们都可以很快的背下来。我家小女儿今年4岁，时常在家长临时有事不能帮忙录制当周的手工视频时被我抓来录手工视频。他从最开始上镜的扭扭捏捏不敢说话，到现在也可以坐在镜头前侃侃而谈，就这种变化是显而易见的。然后三个孩子呢，每周你们上楼吧，好，三个孩子每周还会帮我录祷告的音频。三妹呢，时常记不住长长的祷告词，我要一句一句的教，让她背下来，然后再录。最近我发现呢，她可以在自己忘词的时候说一些别的话来补上这个祷告词。让我看到这不仅对他们是很好的一种锻炼，也是他们和神建立关系的一个机会。还记得去年在基督神学院上儿童事工老师儿童事工的课程时，就是老师说的一段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老师说，教会的孩子们应该是基督的精兵，是利剑，要出鞘被神使用。可是我们现在把箭筒抱在怀里保护得太好了，让他们失去了被神使用的机会，也失去了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良好机会。这段话带给我很大的触动，我一直在想怎么才叫基督的精兵，怎么才叫利剑出鞘被神使用。但是靠着我的智慧和理解是肯定找不到答案的，几乎找到了也可能是非常片面的。所以神呢就成就了我心里所想的事，亲自的指给我看，让我的孩子们从小被神装备操练，有愿意服侍的心，然后静默等待，就会被主所用。感谢主愿意使用愚笨的我，也让我的孩子们能够一起服侍，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操练。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这件事情也让我学习了如何更好的顺服神的带领，顺服自己的先生，更顺服圣灵的感动。谢谢大家。
好，谢谢。我们下一位是请王慧璇姐妹。那王慧璇后面的下一位就是我自己。好，请王姐妹。
好，各位姐妹平安，我是二组的王慧璇。我今天恐怕会犯规啊，5分钟我大概不够，不过我尽量快啊。大家都知道，2020年是个非常动荡不安的一年啊，从疫情啊、暴动啊、大火、各种天灾人祸。甚至到美国目前的这个总统大选啊，都是世界好像陷入一个很非常危机感的很不安的一个情绪中。就是大概在2个礼拜前吧，我就是本教会这个灵修读经有牧长同工的一段话，写了一段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他是这样子说的啊，一切事情的发生是神计划的，不是我们计划的。 因此只要我们专注于神，他就会照顾我们的一切生活的细节，我们的生命都掌握在神的手中，这就是我们每一天每一次呼吸的原因。 OK， 是的，哇，这个话真的是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啊！我们都是因为神的保守及顾念，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以致我们心中就会有平安的意念及盼望。我还记得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姐妹会有一句很鼓励的这个标语，就是说你我齐心抗疫，必见神的美意。所以让我感觉到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神的美意，虽然我们现在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将来一定会明白的啊。然后这边就如一首诗歌说的，这首诗歌大家也很熟悉，就是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浪冲撞，当你忧愁丧胆似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数一数，必能叫你稀奇感谢而欢呼。是的，就是我们的喜乐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神，所以在暴风雨当中我们只要信靠神我们就有真正的喜乐。因为我们知道像这种世上的快乐是短暂的，只有从神那里来，从上面来的喜乐才是永恒的永久的啊。现在我就谈一谈我自己的事情。今年的2月6号对我来讲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天是星期四，也是姐妹会聚会的日子，那天的讲员就是张长老。 OK，他的信息的主题就是耶稣的怜悯，重点就的摘要是在约翰福音11章。昨天也是很凑巧的，我看到那个祥珍，我们的恩典姐姐祥珍，她 po 出来的那个金句也就是11章的金句啊，非常的巧合。我现在帮大家回忆一下当时那个张长老说的几个重点。 OK， 那个就是讲耶稣跟马大的谈话。 OK， 张长老说也是最经典一个非常属灵的一段对话，就是马大那时候对耶稣的基本认识就是只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马大知道耶稣跟神的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是那个父的儿子，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大知道耶稣有从神那里得来的特别的大能哈，因为马太福音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有这种赶鬼啊医病的能力。所以我们都知道马大他弟兄拉撒路死了，所以当时那段经文就是说，当马大看到耶稣的时候，他立刻就说，现在他就是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哈。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出来，马大对耶稣有极大的信心，是基于耶稣对神，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两点基本的认识哈。所以耶稣就安慰马大的悲痛，就安慰他这样说，你兄弟必复活。耶稣在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几节经文一直重复了多次的复活、生命还有信，就是信心这几个字。因为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是只有神才能说出来对复活这个大奥秘，所以神是借着耶稣的口使马大知道耶稣他自己本身就是永生，就是因为耶稣对马大所说的话是只有神才能说出的复活的大奥秘，所以神借着耶稣的口使马大知道耶稣就是永生，就是复活的来源。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本身就有支配生命和复活的这个权柄，所以马大他就是因为跟耶稣对话以后，他属灵的层次就提升了。因此当耶稣问他说，你信这话吗？马大就立刻说，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马大抓住了复活的启示及应许，所以他使他的灵命得到了启示，也因此马大的情绪及态度从最初的，那我恐怕讲不完了。
不要急，你可以再有一点时间，不要急。
就是因为这个马大的情绪，他从当初他沉浸在他失去兄弟死亡的悲痛中，而转向了对生命复活的有盼望、有安慰。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就看出多一个态度有的翻转，可以从死亡到复活，而是我们体会到马大他抓住神的话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靠神，我们就能得安慰。那我就记得那天张长老他一直重复这几句话，他就是说，当传道人或者是讲道的时候，或你觉得圣经的某句话或者是某一章节使你看到亮光或使你扎心的时候，你就要默记或者是把那些话记下来，因为以后无论你在任何情况发生的时候，那些金句会突然从你的脑中突然蹦出来啊，那会对你当时的情况或者有很大的帮助及益处。因为张长老说，神的话就是最好的心灵治疗，能帮助我们从低谷中跳跃出来，所以也可以改变我们那个对事情的态度。有一句话，张长老起码这句话，张长老一直重复了起码六七次啊，非常非常的多次。我还记得他最后讲到最后一次的时候，大家都笑了。那个时候二月份我们还是有在那个英文堂聚会嘛，所以我们还没有 shelter in place， 我们那次好像姐妹来的也挺多人的。那我觉得他的这个张长老的话，提醒了我很多哈，因为甚至我在开车回家的时候，我还一直回想张长老的话，就是马大的这个信息啊，他态度的问题。所以说这时候感觉到我们神的话语是有大智慧的。这个是那天上午发生的事情。到下午晚上，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会走路 ，OK， 大概来回走40分钟，同一条路 ，OK， 然后非常非常的熟悉的那条路。那天晚上我就去走，当我走到一个 traffic light 的时候，我要过马路，我 make sure 那是绿灯，我还前后左右看了一下，然后还有那个行人的那个 sign， OK 以后我走过去。但是就是我在直走的时候，有一个车，我当时都没有看到那个车子，我就觉得他是突然跑出来的，他要右转的时候，然后就撞到我，然后当时我就倒在地上。那还好，这个撞我车子后面那车子，那后面那个车子，他有看到整个事情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就是他报了警，所以当时就是警车啊、消防车啊、ambulance 通通都来了，反正就是情况就是很紧张了、啊。然后那个警察呀、啊，还有那个什么 paramedic 人都问我话 ，OK， 那就是有些就是 routine 的。那还有最后就是他问我大概是 make sure 我有没有被撞的脑震荡或神志不清，他说你知道今天是几号吗？今天是星期几吗？然后最后他问了我一句话，让我的情绪马上 calm down 了下来。因为他问我，因为那是二月发生的事情，他问我说你知道我们现在美国总统是谁吗？那他这样子问我就觉得我就突然就笑出来了 ，OK， 因为我在想那个 Donald Trump 这么有名，不会有人不知道他的，所以我就给了警察很正确的这个答案。那这个时候呢，我大女儿也赶来了 ，OK， 所以是我的大女儿跟我一起去的 emergency room。到了 emergency room， 当然就是做了一大堆的 test， 照 X-ray 啊，一大堆的 monitor。然后我的血压也飙到170多 ，OK， 反正情况不就是我本身是很紧张了。那后来那个外科医生就来看我，我很 lucky， 就是那天值班的医生刚好是 in charge emergency room 的 director， 所以他一定是很资深的，那我们就放心不少。那最后就 anyway 了一大堆的报告，但三个多钟头以后，那医生说告诉你一个 good news， 就是你没有 fracture， 没有骨折，然后也没有内出血 ，OK， 那大致来说就 OK， 那你可以这样子回去或者是休息。但是他说你第二天的话，你的身体会非常非常的疼痛，所以他当场就给我开了这个止痛药 ，OK， 那就是长话短说了。所以就在那些日子里，我 我就是以痛为伍啊，虽然就是伤痛有时难挨，但我心里非常的平静，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平静 OK、那我心里还是充满了感恩，因为我一直跟我女儿说 我觉得是、God save my life God save my life because it could be worse OK。 所以但是我也深信张长老那篇信息从马大身上的见证已经触动到我的内心，因为这个信息好像是无形中似乎就预备在我那天晚上发生车祸，好像给了我打了一个预防针，因为我意识到我若把我自己如果一直放在一个受害者的地位，我一定会怨天尤人，或者是口出恶言，甚至就会或者是做出就是说讨神不喜悦，说出讨神不喜悦的话语或者是事来。所以说我觉得我完全就是因为神的保守 OK， 必须感谢神，因为我这样事后回想，那个车子他其实撞了我两次，第一次是撞到我的身体右边，但当他 realize 他撞到我的时候，他紧急刹车，在他紧急刹车的时候一定是那个车又会往前这样子冲一下，所以他又撞了我第二下，那个时候我就在心里呐喊，就是说这部车子千万不要压过我，真的神听了我的声音，他就没有压过我 OK。 所以X-ray 出来我居然没有 fracture，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是神救了我的性命，他也使我脱离了死亡的威胁，所以也因此我的态度从痛苦不幸的状况而反转成有喜乐，因为我要向神感恩的一个positive 的状态。所以这件事情的发生使我领会到我们是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一生都在神的计划中。在套用这个牧者同工的话，就是神知道什么是最适合你的生活，他有完善的计划可以使安全是可以使你安全度过难关。所以我就知道张长老那一天是神借着他的口要对我说话 OK。 那我所以他才会一直重复这么多次，对，但是我听到了，他是我听到了。那我相信各位姐妹那天也同样听到了这么多的信息 OK， 都是同样的信息，但是我觉得我是唯一感触最深然后也是受益最多的。我也相信各姐妹身心灵都得到造就，但是我觉得我是受益最多的，我必须感谢神，因为我毕竟是那天唯一被车撞的人 OK。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既然是神计划中的儿女，有那么多的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所以我觉得神他会有当神要对你说话的时候，神会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式用他的地点来对你说话。然后因为这个功课呢使我学习到要定睛仰望在神身上，并将一切都托付给他，他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在我受伤的这段时间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我的心境是如此的平静啊，就像这个箴言说的，心中安静就是肉体的生命。然后我现在知道其实就是神他一路与我同在，是神帮助我走出来，是神帮助我做出来的，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现在就讲一对不起，我今天犯规很多 OK。所以好，那我就 skip 一些，就是我就觉得这一次的就是二月六号的那个信息给我学习到就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就像一个光啊，我们也常常讲啊，真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就是因为当我们掉在黑暗深渊的时候，使我们就是因为要借着那个光顺着那个光 OK 而使我们跳跃出来，我们的心境也可以因为神的话提醒到我们，从阴霾可以转成我们看到阳光，或者是从乌云可以看到彩虹，只要我们有信心 OK。 而且那个圣经也这样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你们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我们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一个正确的态度转翻可以使灾难反转成生命的记号，而我们最美的生命记号就是一生信靠主耶稣 OK。 让我们 紧紧抓住神宝贵的话语。最后我也是要跟大家 share 几件经节，我就快快的念完，然后结束今天的这个见证。很抱歉，我今天越规是诗篇121篇五章到五节到八节。保护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在你的右边荫庇你，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也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将一切荣耀献给神，然后预祝各位姐妹感恩节快乐，谢谢。
我想要分享的是路加福音有一句话，就是在九章第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就简单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那对我来讲呢，最大的十字架就是自己的骄傲和老我。对不起啊。那我的女儿呢，在高中毕业就离家了。那这一次呢，她就是决定了，她在两三年前有决定，他们两个都读完书以后就要回来。那但是很讶异的就是没有想到碰到这个瘟疫嘛。那他我家有一个地方他是可以暂时在那边隔离的。那他应该也知道，就是我不喜欢家里有 pet 啊。那他就用不同的方式就偷偷的让我透露了，说他要养一只猫啊。那猫呢更是比狗还让我不喜欢的。所以呢我们两个就有这种暗地里的这个增进哈。那他从二三月，那这里面呢也有很多很戏剧性的，因为他领养这个猫呢，他就觉得说他是被骗了，怎么这只猫没有下文。后来呢才发现说啊，当然这里面呢我们之间呢，就是我觉得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哈，我们在一个可能在过去可能会变成一个很僵硬的局面呢，神就一直带领我，让我可以柔软下来。那就是因为我一开始就跟他讲说，哦，那你可以回来，可是你要带猫，猫就不能住在我这里啊。哦，他听了真的是跟我哭诉啊，觉得他很委屈，他觉得说他外出这么久，而且他是为了陪伴我们才回湾区的，如果这样呢，我连那个猫都不能接纳什么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有很多情绪，但是我觉得很感恩，就是我要讲了一点简短的背景，就是我女儿跟我是在她14岁以后我们才受洗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受洗以后就是并没有说完全的让主耶稣来做我生命的主，很多时候我还是会维持在自己的标准，甚至在自己的个性里面想要去行事。那这个当然也就跟我女儿从小被教养的方式有关。我想很多姐妹都知道我的个性比较严肃或者甚至是严厉的。那这些过程呢，我相信神要继续的来做一些修复。那后来呢他就来了，来了以后他又大生了一场病那你就更心疼他呀。那这时候猫一直没下文，后来我们才知道猫在西伯利亚。哎呀，我就一直祷告，我说你让猫不要来吧。但是没有想到呢，最后竟然猫真的要来了，而且这个里面细节就不要讲了。结果呢，因为我也常常为他的生病啊，因为在他在外的这段时间，我们是每个礼拜会分享祷告的。最后我就跟他说，哎呀，那现在你很放心了，你要我为你祷告什么？他说请你为我祷告猫，我的先生对猫不会过敏，因为他找这只猫就是因为这是低过敏的。你知道我那时候怎么讲呢，那是我最后的期望，就是他先生过敏，让他可以把猫送走。所以这个人心诡诈但是呢我听到他这样一讲，我就在神的帮助下，我就开始为他祷告，祷告这个猫让他先生不会过敏我相信我祷告出来的不是违心之论，而是因为我在那一刻呢 神就感动我，你要顺服。因为 我相信从他二三月弄猫到我这么多的过节，到九月份猫才来了，我相信这是神愿意成就的。我就在这个状态里面呢，我就让我自己顺服，我就为他祷告。那没有想到我先生呢竟然还蛮喜欢这只猫的，所以呢这个猫呢现在就变成我们家庭里面，因为我家人口简单嘛，多了一个大家好玩的一个乐趣。那也就是说，我觉得那个当初如果依照我过去以及我没有在这个神的旨意下面顺服的话，那很可能对一些家庭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伤害如果造成呢，可能要弥补就更困难了。哎呀，这就是我简单的一个分享。我就想到路加福音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我每天呢都让神来帮助我，来光照我，让我的生命可以日日更新而变化。感谢神，这就是我的分享。
姐妹们平安，我是四组的姐妹魏晴。神有一句话说，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句话是真真实实的。今年是非常动荡的一年，但是呢神的恩典也非常的多。真的，我觉得在我的身上那句话说，你的路径都低下之油，一点都不假。如果要说他的恩典，我想要说很久。那我今天就说一个我没有在我们小组分享的，其实我还有一个小 baby 的那个见证，今天实在不没有时间。我们来说，我有一个朋友你知道今年疫情，公司都冻结招人，很多大学毕业的学生找工作非常的难。我一个朋友，他叫美清，他的儿子 Ben， 他不仅找到了工作，而且就在上个月10月22号他拿到了一个最好的 job offer， 是很多人的梦想。所以我实在是想要来分享这么一个美好的见证。这要说到大概七年前，猫龟姐妹在我们姐妹会呢有一次分享中介绍妈妈祷告的一个这种祷告的一个形式。那个时候我和美清听到了都有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两家的孩子都在十年级，都是读高中很重要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必要，我们要在一起为我们两个孩子来祷告。于是我们两个人就开始了妈妈祷告的小组。我们每周二上午聚在一起为两家的孩子祷告，为孩子的学校祷告。回想那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如同一个在灵里面喝奶的婴孩，都不会祷告。我们俩就照着那个猫龟姐妹发的那个祷告单张上的介绍的程序，我们俩祷告。我们先赞美神，然后我们就认罪，然后我们就感恩，然后我们就代祷。但是我们就一路坚持下来了。有的时候我有事情忙，那美清就会候我的时间换一个时间，几乎我们不间断。只有在寒暑假的时候，小孩子都放假在家，我们就没有办法聚在一起。但开学的时候，我们基本都是每周聚在一起。从十年级到了孩子到了十一、十二年级，我们就为孩子申请大学祷告。我们两个同心合意的祷告，为孩子学的专业学校我们来祷告。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为 Ben 这么祷告的，说主啊， Ben 是你赐的，你造他有你的美意，你最了解 Ben， 你知道他的这个 passion， 你知道他的 talent， 求你照着你给他的美好的旨意和美好的计划，你来带领他预备合适的专业，预备合适的学校。当时 Ben 的心愿就是要读 aerospace，就是航天专业。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后来 Ben 呢录取了是 University of Arizona， 然后孩子去读大学了。其实美清只有这一个小孩，我有时间在想他是不是会停下来，但是没有，我们俩仍然继续每周聚集祷告。因为我们发现孩子在外面读书，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啊，我们更要迫切为他们祷告。 于是我们俩仍然是每周聚集祷告，我们祷告时间越来越长，祷告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为他们每个学期选的课啊，为他们在学校里的身体啊、健康啊、交友啊、在学校开车啊，事无巨细，我们一一祷告。记得到了他们大三的时候，他们要找暑假的 intern job， 我们两个又开始非常迫切地为他们祷告。那个时候 Ben 要申请 NASA 的一个 intern job， 我真记得是啊，他需要一个老师的推荐信，可是截止日期都快到了，申请截止日期快到还没有拿到，我们真的是只有迫切为他祷告。他后来真的是在要截止的那个前一天拿到了推荐信，最后也是感谢赞美主， Ben 就拿到了 NASA 的 intern job。 然后在他 intern job 期间，我们也继续为孩子们祷告，求神给他们智慧聪明，给他们乖巧，在工作上要 要有智商，又要有情商，要得上司的赏识，又得同事的喜悦。后来又到了大四，我们就为这两个孩子啊，他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当时他们两个小孩都说要去读博士，我们就为他们继续祷告。然后记得今年开春的时候，1月13号，美青给我发一个短信，他说明天 Ben 有一个电话面试， UCLA 的教授要跟他有一个电话面试，然后我们就迫切祷告，真的是非常的感恩。最后 Ben 就拿到了唯一的一个 UCLA 的博士录取通知书，非常感谢主。后来到了8月份啊，眼看迹象呢也没有疫情要结束的样子，他也知道他的博士可能就要去读网课了，所以他就想说，我就 take gap year， 我来先找工作。于是这样子呢，我跟美青又开始为他找工作迫切祷告。他然后呢拿了几个这个 job 的 interview 啊，有些是小公司，也有一个是那个 Livermore 的实验室，还有一个就是 SpaceX。 然后我们就开始为他迫切祷告。他每一次有一轮的面试啊，美青就告诉我，我们俩就为他祷告啊，求神真的是给他有智慧聪明，知道怎么样说话合宜，又要有一个反应的敏捷，说话合宜。后来一关一关，经过了好几关的电话的这个面试，他拿到了去 LA 的现场面试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真的是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不知道他能不能拿到这个 job， 但我们继续为他祷告。后来我们就等消息，继续为他祷告，直到10月22号那一天，美青给我发来短信说，感谢主， SpaceX 录取他了。他只有一个本科毕业，他没有一个耀眼的学校，可是他却拿到这个 job。 我们真知道，在他不行，在人不行，这实在是神给他的恩典。我真是觉得这是一个见证，这不是我们一天的祷告，这是我们这么多年的祷告。我觉得我想分享出来，要把这个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谢谢主，这就是我的分享，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
各位姐妹，感谢天上的父神，你听到我讲话吗？
听到。
OK， 好，谢谢。因为美怡姐安排今天我要向各位姐妹们讲述一下我的经历哈。我就讲了1945年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我的父母亲从国内抵达台湾基隆，从日本人手中接管了基隆港务局的任务。他们在那里结婚，我也在那边出生。我们的家是在港务局的宿舍，在一个高高的山顶上，叫做高远村。站在墙垣边一望无际，我们可以看到近处的海港，也可以看到对面山头的基隆公园和基隆海水浴场。我们住的房子是日本人留下来的建筑，每一个房间都有一扇拉门，好像在电影片里面看到日本的房子一样。地板上本来也应该是有榻榻米，后来也都拆掉了，成了光光的木板。那我家的房子前面有庭院，有车房，后面有草地和一棵很高大的桑树。草地的另外一边有一个大的菜园，有工人来种菜。菜园的对面有个鸡窝，每天早上我就会去鸡窝捡取拿在手中软软的鸡蛋。我看到公鸡老是欺负母鸡，我就想要去为母鸡报仇，所以公鸡就变成我的对头了。我一走到后院，它就会向我这边跑来要捉我。就像我这个像男孩子一样的人， 但是却很怕一件事情，就是照相。偏偏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照相留念，所以一年年你的照片里面看到就是泪眼汪汪、哭肿了眼泡的我啊。这样梦幻般的生活持久到我妈妈的大哥赌博欠债的人把电话打到我家里时候，爸爸妈妈就从此愁眉不展、茶饭不思了。有一位替他们打针的护士接受他们到了基隆教会，他们一开始听到心中的愁云惨雾就烟消云散了，回到家中一天两天还好，到第三天又开始忧愁了。所以呢，他们就每个礼拜都去教会，礼拜三还去祷告会。到了暑假呢，爸妈就带着我和弟弟一起去参加了一连六天的真道班。每一个晚上我弟弟心里都会有些疑问，好比说，你都照着圣经讲，我怎么知道圣经说的是真的呢？那可是第二天的正道里面就讲到圣经的权威性，那他心里就很疑惑，上帝怎么会听到他昨天晚上在家里，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没有声音没有出声的祷告呢？他就马上就被神的真实所震撼。那我呢，虽然被别人认为是一个好的孩子，但是我还是常常跟妈妈闹别扭，我会抽妈妈皮包里面五毛钱去买冰淇淋，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在那个周末的时候，我家里有个近亲结婚，妈妈又问我跟我弟弟要不要去吃喜酒，我们都说不想去，我们要去听道。那教会的牧者就是少勋叔叔告诉我说，要向上帝认罪，要像洗衣服一样，一件一件的洗，衣服才会干净。认罪也是一样，要一件一件的认清楚了以后，主耶稣的宝血就会洗净我的罪过，让我变得比天上的雪更白。这个样子，我们一家四口受洗进入了上帝的家里。那时候我是15岁。到了美国以后，在美国社会里面随流浮沉了50多年，搬了许多的城市，进过不少华人和洋人的教会，也服侍过许多的团契，却丢掉了回忆里面童年的纯真和切实的相爱。一瞬间已经到了白发苍苍的时候，我就想我要到基督之家第五家去唱诗赞美神吧，也许可以一直唱到我回天家，还继续不断到天上去唱。那到了五家以后，发现五家还有四体反事工，那是我失婚以后切切想要寻找的一个关怀小组。我就去接受了训练。训练结束以后，我发现原来我自己就是那个需要被关怀的人。今年初我的女儿得了癌症，正在惊慌失措的时候，五家也正好像正开始成立了每礼拜天每个周日早上的晨祷会。在晨祷会里面，牧长们弟兄姐妹们完全无私的每一天为一个陌生的人倾倒下无法计算的祷告。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我亲眼看到我的女儿经过了手术、化疗、放射疗以后的情景，我不得不敬佩赞叹上帝的工作。我的心何等的迟钝，上帝的手一直在引路，我却不明白，我害怕什么呢？今天我是以感恩的心进入了那个我梦寐以求的属神的属灵的家，我相信上帝必会借着姐妹们的爱心和教导把我修理塑造完成神要完成的工作，直至到我回到天上的家乡。感谢神，也谢谢姐妹们。
陈姐妹，
我先叫袁李欣，我们是1965年在学校的感恩节这种 party 认得的，然后第二年结婚，然后搬到 Boston。 那我先生是去年被主劫去，所以呢他在地上的十月呢算是83岁，我们结婚53年。我先生这一辈中有很多神对他的恩典，也不因为时间的限制也不能一一数尽。我只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是1982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在 Aerospace 做事，那个公司叫 Raytheon， 工作非常繁忙，他突然得了一个怪病，就是全身有风疹，经过医生的推测可能是因为胆结石，所以就把胆染就是 gallbladder 除去了。
可是呢，手术完了以后，他还是常常有怪病，就是突然之间血压会降低，浑身出冷汗，也有昏倒的情形，经常送到医院。这种情况之下呢，医生都以为是心脏病。如果心脏病的话，一到医院就是满身都是有 monitor， 一动马上就警铃大发，所以呢非常的辛苦，而且一住就是7天到10天左右，经过很多的test 更是受苦。可惜呢一直查不出什么原因，到最后呢他对医生跟医院非常的惧怕，而且呢就拒绝再去看医生。那时候我们小孩很小，一个是6岁，一个是8岁。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开车在公路上，就情不自禁的会泪流满面，因为想到前面日子怎么过，孩子那么小，他也不愿意找出原因来，他随时都有发生的情形。那如果在公路上的话，不但他会出车祸，不但他会受害，那别人也会受其所害，所以心里很难过，只有向神诉苦。这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一个小医生，他在那个麻州的总医院做 fellow， 是个小医生。他就说 Mass General 有个新的手术叫 endoscope， 就是那个肠胃的透镜。他说 Mass General 是最开始的，那他是说这个可能有帮忙，不但可以知道肠胃的情况，而且可能还可以做个小手术。可是我先生的时候非常的僵硬，他拒绝去看，那我也没办法。很奇妙的是，这个小医生萍水相逢，居然跟他的同学是一个肠胃科的，也是个小医生，定了这个日期要我先生去。那我先生觉得说素不相逢，素不认识的这么小医生，年轻人那么热心，也不好意思不去了，所以他就做了肠胃镜的 endoscope。 那发现呢，就是说肠胃有个叫做 common duct， 就是内脏很多的 juice 都在那边结合。那胆结石呢是肝是制造的，胆染是个储藏的器官，胆染除去以后，可是那个肝还是继续做这个胆染那个什么胆汁。那我先生的体质的关系，常会生那个胆结石。那因为 common duct 那个开口很小，所以呢常常会被挤住，就会产生了像心脏病的这种症状。那这个 endoscope 呢，它可以把那个 common duct 剪大一点，然后用那个 laser 把它那个修补好。所以这个手术呢就很奇妙的，只有大概1个钟头，那难题就解决了。所以我就说，人有时候人的路走到尽头的时候，很奇妙，神就会给你开路。当然就说我现在在地上年月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神对我们家的恩典跟怜悯，因为时间限制我也不好跟大家分享。我就说常常让我想到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数不尽也说不尽的神的恩典，我们只有感赞美他，觉得说神的爱是何其的深，何其的多。谢谢
大家平安。在这一段居家防疫的这一段时间呢，感谢神有奇异的恩典临到我们家。第一个就是上一次我已经有分享过我和我先生走过死荫的幽谷，我先生从黑暗阴霾里走了出来，在3月21号今年的3月21号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生命的主。虽然我和姐妹们常常为他祷告对神信主的事情为他祷告，可是这一次也是很突让我觉得很是意外的恩典感谢神 能够在他这么晚年的时候，在他生病的期间，能够得到这个奇异的恩典。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的是我先生和我一起经历在生死交战中也有神恩上加恩的的怜悯慈悲和恩待。首先就是告诉与大家分享的时候的是我先生的病使他呼吸困难会呼吸急促常常出状况，喝水吃东西都有问题身体渐渐的虚弱，因为吃东西不多嘛，那喝水有问题的所以身体就很虚弱，他的体重也渐渐的减轻。那我的儿子女儿和我就费尽心机的说服他要多喝水多吃东西真的是恨不得每一天他能够吃午餐来增加体重我就好像拔河赛拉锯战，费了九牛二马之力使他的体重增加了一些，可是又滑下来看到我先生的辛苦，我也很心疼又无能为力，只有依靠神呼求神不住的祷告在这一在这苦难中苦涩中也有甜美的时候，我和他一起祷告一起谢恩，他告诉我耶和华救了他很多次所以我就是我们要感恩祷告我们也用平安 peace 作为我们早晚安和祝福的话语我也会唱诗歌给他听唱一首天上的歌如露切木溪水阿巴父我的神我要敬拜你等等他蛮喜欢的以前他都比较不我希望他去青橄榄他不肯去那所以在青橄榄也有领唱过一些诗歌，我们每次的聚会一定唱三首歌好喜欢我们教会在那个主日崇拜至少有四首歌，然后团契里面有三首歌，那我在带领查经老人家查经的时候也唱三首歌，所以唱诗歌是我最快乐的时候。那我很希望他也能够有能够分享这些喜乐，可是他知道他生病的时候，那我唱诗歌给他听，他就很喜欢，相信他也是很后悔说他没有去参加我们的教会的的崇拜还有团契还有我们有一次我们一起听到一首德语的诗歌所有美善力量，他听了后很受感动，他要我买一本圣经给他，我说我会买那个大字号的圣经给你哈。他也是刚刚跟他83岁了，也年纪大了哈，所以我很希望说他能够早早的能够读圣经，但是不迟他有那个愿意的心我也感到很安慰。七月中他身体的情况一度有进步吃多些东西也喝多些水他吃药做体操作息都似乎很正常出外散步也不用拐杖走路的时候还可以正步走，就是把手甩得很高哈他还可以自己洗澡，但是就两个星期以后八月开始他是身体每况愈下，体重从100磅一直往下掉 后来我我都不忍心再要他称霸。我的女儿警告我说，爸爸临时随时都会走。我听到了也是非常的惊奇因为我一直有那个平安的心，以为他会好起来所以听到了之后很心酸哭泣有次明刚还告诉我说，他把我交托给主耶稣，我也不疑有他的回应。他说我也把他交托给上帝有时候我先生会说让我走吧他活得很辛苦，他也不想拖累我们。我说我很喜欢服侍你我一点都不觉得累上帝掌管我们的生命气息，他也是一位慈爱怜悯美善的主，你放心依靠顺服他，什么时候他接你回天家，你再去就会很平安美满了那明根走的前三天，他忽然活泼起来，像孩子一样跟我调皮捣蛋整个下午把他的被子他的传单他的垫子都用手抓来抓去把他拿掉，那我就把他整理好了，他又拿掉铺好了，他又拿掉，使我疲于应付。我就按耐不住就告诉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就向主来告状说明根不乖不服从。他一听到这个不服从他就像被电触到一样，就好像他意识到这个服从顺服的这个意义。从那天开始他就很顺服吃药吃布丁吃snack 喝水还有喝那个银秀都很合作安静的躺在床上就回天家三天，那三天里面他都很顺服明根回天家的那个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的睡在病床旁的长沙发椅上在病床和沙发中间放了一个睡袋，下面放了一个睡袋，就是在我因为睡沙发软软的，所以有时候会背痛我就可以到上面躺一躺来舒展我的筋骨清晨的时候我惊醒过来，因为看见明根下床来我怕他跌倒，我刚好接到他把他抱住了，就在那小小的空间我们相拥相抱他骨瘦如柴，真的是真的我好担心他的骨头会被压断会不会挤断，所以我把重心就往我这边扛把他抱得更紧，我感受到上面有主耶稣基督他好像在展开双臂来庇护我们我可以感受到我们彼此都深感温馨和甜蜜，我们有喜乐的满足。我们拥抱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我们的儿子听到我打电话给他，他就来回就在回家来把爸爸抱上床。我一想到这一段时光我就好感恩好感恩，感动的流泪不能自如。明根回天家那天早晨，我听到他在呻吟，很辛苦，很疼痛，我就起来照顾他安抚他，我也默默地向主祷告说，如果时候你是时候到了要接明根回家，我愿意放手求主来接收他的灵魂。早上他安详地睡着了，然后他就回天家了。明根回天家第五天就在我们家在有一个感恩 追思会的前一天，我做梦看到明根他活泼的站在那个柜子旁边似乎在告诉我他的灵得了自由了。真的是感谢主让我能够能够很放心知道他在天家平安喜乐我要谢谢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师母的弟兄姐妹们的带导，真的是真的就像刚才李慧姐妹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蒙他所招的人真的我们的教我们的尤其是我们这一组的姐妹们，真的很关心为他祷告我要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个跟他有生命接触的真的求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家我们的教会的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家人祝福愿将一切的荣耀尊贵颂赞都归给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上帝。谢谢大家让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非常感谢美金姐美金姐这一生以及这个周弟兄的信主真的就是一个见证和祷告我们归荣耀给神。
姐妹们平安，我是淑琪，我是六组的淑琪。我刚刚听美金姐太感动，很感动。那我来分享一件很感谢神的事哈，因为我们本周的经句就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嘛，然后是讲经句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我就感谢神，今年在疫情当中神仍旧听我们的祷告，就在七月的时候让我们买到合宜的家。那在这个之前呢前两年我们移民来美国的时候，族内的弟兄姐妹刚好他们要回台湾，所以他们把他们的房子租给我们。那我要讲这个故事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租约跟他们还在签，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回旧家去拿信甚至扫扫树叶等等的。那我们家的右边呢住的是印度的邻居。那这个印度的邻居他们有个习惯，就是他们在中午或是傍晚的时候，我们当初不太清楚他们是姐妹还是什么样的关系，就是反正两位都是长者，那有一位比较年长的他就会搬张椅子坐在他们家的车库的前面，那另外一位我们以为是他的妹妹，他就会无论是春夏秋冬他都穿一样的衣服，包得紧紧的，然后扣搂着身子在我们家旁边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转弯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走路，走大概一个小时，每天都这样子。那今年疫情当中呢发生一些很有趣的事。一开始呢我们家的后院就是他们的方向，我们发现有一些铝罐丢过来，那一开始我们想说大概是在回收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汽水的罐子不小心飞过来，然后或是说他们家有一些亲人的孩子丢过来，那反正也没关系嘛，我们就把它丢一丢，收集起来丢一丢。就这样过了不久第二次又丢一些东西过来，那这次是玻璃瓶，那玻璃瓶就碎了一地，还好没有人站在外面，那我们还是一样照例就是把它扫干净。但是我们觉得应该要去跟他讲一下，因为万一砸到人那其实也不是开玩笑的。但是我的先生就说 不用啦，我们就扫一扫，不用讲，不用讲，我们就来想说，那接着会不会再发生第三次同样的事情？所以我们每次在后院做事情，在整理一些花草，或是在做一些或是在走路，因为疫情也不太能出去嘛，我们就会比较警觉。那我儿子就一直在想说，如果这次再发生，如果再丢过来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去跟他们讲，这样不行，一定要去讲。就这样果不其然呢，在第三次又飞过来，这次飞过来的东西是一只马桶刷，还有一个那个 cereal 的 box， 然后 cereal box 里面又装了一些垃圾。那这次我大儿子呢，他就忍不住就吼了一声，他觉得这实在太不可忍受，我一定要去跟他理论。然后我们两个想一想，我们说要去讲，那怎么讲，怎么讲呢？我们其实可以做几个选择，一个就是丢在我们的垃圾桶，那一个就是拿过去，他们家的垃圾桶都在外面，就是丢在他们的垃圾桶，还是该怎么做呢？他说，可是我们如果不讲，继续这个事情在发生，这样也不太好，可是讲，那要怎么讲呢？所以我们两个就想了一下，感谢主，他保守我们，我们就想说，那就把它当作一个物件，属于他们家的东西拿回去还他们。所以我们就鼓起了勇气嘛，就到隔壁家去按门铃。那出来的就是这位比较年长的太太，我们就跟他们讲说，那我们相信这是你们家的东西，我们来归。那我们的态度当然就是好像你捡到别人家的东西拿回去归还的态度一样，那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生气，也期望对方可以理解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太太她就满脸狐疑的觉得，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吗？看看这些东西，看看我们，然后接着她又看看室内，他们家的屋内，结果她讲了一句话，她说，哦，那可能是我女儿吧。原来答案就是常常出来跟她一起在那边走路的就是她的女儿。好，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回家了，没事。那我现在要讲说，我们因为搬到新家之后，我们需要去旧家去拿一些信件。那这次回去就前几天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他的这位妈妈，她竟然冲出来，然后她跟我打招呼。我们在那边住了将近两年，其实我们平常看到也只是点头笑一笑，也没有更多的交谈。那这次她竟然来告诉我，原来她的孩子是有身心障碍的，因为疫情这段时间他们没有办法去一些学校上课，所以他的孩子可能里面也是有一些苦闷。然后还有呢，他的孩子若是你跟他讲不要这么做，他越要这么做。那他这个妈妈也很辛苦，他必须要辞掉工作在家陪伴他这个年长的孩子。所以感谢神，神保守我，保守我的孩子，保守我儿子。我们去跟他们沟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破坏了邻舍的关系，而且呢，事后我们还表明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然后最后要走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将来可以再联络，可以留下电话。然后他还望着天讲了一句话，就说Thanks God。 他知道我们搬家并不是因为他们等他的孩子做了这些事情，我们不想当他的邻居。感谢主，神的保守让我们没有破坏邻舍的关系。那真的是凡事要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感谢神的爱，谢谢。
大家好，我是七组的黄晨。我像扣肉姐说的，我好久没有出现了。我是今年五月份又生了一个小 baby 他现在到星期六他就半岁了。感谢神能够真的是给我们这么一个恩典宝宝。真是他在我最软弱的时候，真的想放弃的时候，真的像天使一般的就来到了我的身边。怎么说呢，这一路走来的话真的是蛮辛苦的。我暑假的时候回北京，我已经八年没有生完老四以后，已经有八年都没有回北京了。那这回回北京，我也又是去，接着去扎针灸来调整我的身体，因为我，从生了我老大以后，一直身体就不是很好，然后 这种月经啊这方面内分泌都是不好，所以每次我都回去，如果回中国的话我都会去坚持治疗。那每次回去我可能就是调理好了回来就会生一个 baby。 然后我因为身体不好嘛，然后大夫中医大夫他也真的是不建议我结扎，所以我一直也就每次都是靠这种治疗来让我的这个身体内分泌有规律。这次回来呢没想到，哎呀真的我是没有想到我在这个年龄居然会再有一个宝宝。然后我的妇科医生知道了我这个消息的话也是怎么讲，我生老四的时候他已经就有点跟我说，哎你这个年龄也是不年轻了，可是他一直想让我有个女儿，然后所以也就没有说什么。这回看到我的话又看到我真的是更觉得他也不好意思啊笑。然后后来接下来我当时就是有了这个孩子我很犹豫，因为毕竟这个年龄了那么真的是怕身体吃不消。然后很快就做了唐筛的那个验血的检查，因为我是高龄产妇嘛，然后就知道是女孩了。大夫就我的妇产科大夫亲自打电话，就他自己都激动的不行，然后说啊、哎、你说黄春你终于有女儿了。然后所以既然神给了我这个礼物，那么真的我是从来没想过会我的余生里还会有一个女儿。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十月怀胎的话，哦那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我的年龄实在是太大了，然后觉得真的是很疲劳。那么每天呢每天这个浑身都是不对劲，然后腰酸背痛啊，然后而且一直都是恶心，不想吃任何的东西，也懒得动弹。然后可是家里头还有很多张嘴都等着我，所以我没办法，然后我就只能坚持买菜啊，然后做饭实在是累得不行，我就坐一会儿洗洗菜，然后我就去躺一下休息一下这个后背啊腰啊，然后再起来再接着做，然后就这样每天坚持着。然后除了干活以外大部分时间我就没办法，我就只能躺在床上然后休息，然后或者是睡觉，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的数着这个日子啊能够过去。然后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然后就是已经开始就 shelter in place 了，大家都不能出门，但是我因为血糖还高，然后我必须要去做产检，还要去听胎心，去专门去那个验血糖的那个就是管孕妇血糖的一个机构去，还要去听胎心。然后出门的话那也没有办法，既然出门了那我就顺路再买个菜回来，所以出出进进的我自己也是很担心，但是感谢神的一路保守吧，我终于就平平安安的也就终于熬到了做手术的时候。我知道在大家都一直在为我祷告，包括我做手术的时候真的是我有多少姐妹啊师母啊都是看着时间然后来为我祷告。我自己呢也是怎么讲心里头呢也是感觉也是怎么说，去做手术去生孩子之前也会有一种非常怎么讲就是紧张啊，然后又怕出意外啊，一种这种不安啊。但是感谢神，真的是在神的带领下，哦真的我手术的时候麻醉师呢很有自信，所以我就放下了一半心。因为以前我也碰到过那个不是特别好的麻醉师也没法选，然后就是你选那天剖腹产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夫，所以我也是久经多少次，我生了五个孩子五次都是剖腹产，所以风险也是很大的。想起来就是每次麻醉师往这个脊椎里打麻药的时候也真的是害怕，因为很多很多人因为这种打麻药最后就是说腿啊什么腰啊都会有出现很多的问题。我自己也很忐忑，感谢神还是麻醉师很好。但是生的时候吧，然后大夫因为我那个妇产科大夫是个女医生，她真的往外拽，她开始拽的时候拽了好半天，拽的我都是
没声音，
能听见吗？
现在才可以。
哦，然后然后后来就是又听见麻醉师又去给我拿什么东西，帮大夫去拿什么东西，最后都弄好了，大夫跟我说我那个胎盘前置嘛，大然后给他吓坏了，因为他也是很有名的妇产科医生，我想他经历的也很多，但他说给他吓到了，然后说那个如果要是当时选择如果流血不止就要那个摘除子宫，说还好止住了，然后就给我放了一个气球在里面，然后24小时以后观察，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就算是过去了，然后我就被推到了观察室。可是我自己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应该我想是大家的祷告拖住了我吧，我心里并没有什么太多的那种担忧。然后我在那个祷告，在那个观察室里是，哎呀，抱着我的闺女，我是觉得，哎呀，这个就是一刻也不敢离手吧，就一直看着他，哎呀，觉得这是神给我的一个，真的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礼物，真的是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然后接下来我就在医院，然后就观察，还好就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我很快我也就就出院了，就跟我平时剖腹产一样，2天以后我就出院了。但是出院以后又有面临着新的问题，家里头一堆的人，然后我爸爸本来是一听到我又要生一个就很诧异很吃惊，然后肯定是很担心我嘛，就赶快就买了订好机票要来，但是那时候就疫情了，根本就机票就取消了，那么家里头就没有人给我坐月子，然后教会的姐妹们就自告奋勇的，他们就连那个谁魏琴嘛，魏琴姐妹她就组织大家，然后组织这一个44个人的那个一个群，专门就说要给我做那个爱心月子餐，那么多个姐妹，然后就签名，然后大家就每天安排每天都有姐妹来给我送两餐的那个月子餐。然后那个扣肉大姐还买了中药，专门的来给我那个就是做这种月子就是保养，因为我本来什么生化汤啊什么我都没有准备，因为我生之前我真的是特别累，我什么也没准备，连奶瓶都没有买，所以我中药我也没有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扣肉大姐就说啊你都不用管了，她就给我专门买了一套所有坐月子的那个汤药，还有其中还有药膳，然后给我送月子餐的姐妹，然后有些姐妹还要再做药膳，把那个药跟那个跟肉汤啊什么煮在一起，然后来这样每天都送给我，然后每天11点的时候就会有姐妹来敲门，然后来送饭给我们，然后哎我们家小朋友看到这些新鲜的饭，哎，他们也是很那个，也想尝一尝，然后，哎呀，这个吃饭这个问题一下就解决了。然后呢，但是就是说，哎，我也是，岁数大嘛，然后就是啊，想赶快补一补，然后那个能够下奶又给孩子吃嘛，然后自己也是喝了好多汤。什么骨头汤啊猪蹄，然后结果奶就很胀又下不来，然后揉也揉不开，这个小孩他就白天晚上就开始哭闹，然后我先让他王源他睡在楼上，然后一听见响声他就晚上再下来，然后就这么我们两个就这么坚持着，一个星期之后就坚持不住了，他也不是怎么突然也不理我了，然后好像撂挑子不想干了似的，然后我也不行，因为我的剖腹产手术的话自己行动都不便，然后再弄一个孩子的话再有时候没奶，然后哎呀这个晚上就别提了，就闹白天也是，然后到夜头我也睡不好了，睡不好之后呀这个白天睡不好，这个奶就更下不来了。后来我王源还跟我说他工作就请了两个星期的假，那剩下的时间让我自己想办法看看怎么办。我一看这个那个疫情期间如果要让我去哪儿去找人呢，我就不可想象，我想这下子可就没办法了。然后 正好看见那个咱们教会的那个刘明姐妹，她在我前面一个月以前生的小孩，然后看见她在朋友圈里头来秀他们家小孩的照片，然后还说他们家的月子阿姨特别的好。那么我一听，那我也赶快能，是不是我也能找一个月子阿姨？然后没想到后来刘敏就给我介绍了那个这个赵阿姨。赵阿姨是本来是刘敏她想请啊赵阿姨给她做那个月子的，但是她赵阿姨很忙，所以她的 schedule 就没有对上，所以就给她介绍了她的同事。然后哎呀，没想到赵阿姨她呢，她的为什么腾有时间呢？因为她前面的几个宝宝都早产了，所以正好腾下来20多天给我。所以我生完宝宝的一周之后，那赵阿姨就到我们家了。哎呀，赵阿姨来了，我就一下就轻松了。她帮我把我的，因为我也没有吸奶器，然后呢，她就用她的手，然后还有按摩呀，就每天就是这么给我揉啊，把我的奶给通开了，然后还给我搓，平时还。我也没有注意嘛，这么多年生这么多孩子，我也不在意什么洗澡啊什么的，我也是乱洗，洗头都洗过了。然后阿姨还告诉我很多方法啊，然后告诉我这样不行那样不行，然后这样不能吃那样不能吃，所以哎，我终于心里头也有了个底。然后有阿姨帮的话哦，然后每天那个教会的姐妹还送饭给我嘛，然后Coro大姐她在家煮了中药，然后因为他的腿不好嘛，黄传道那个正好那段时间，那个因为他说他也帮我做不了什么，然后他就说他跑腿，他每天到托尔大姐家把那个汤药拿来，然后再都跑到我们家给我送来，然后他还怕我闷，然后每天过来都跟我说几句话，所以我每天都能够看到黄传道，也能够听到他爽朗的笑声，然后每天都在院子里过得都很开心啊。我就是说在这里感谢我们姐妹会的姐妹，还有教会神州团契啊阿玛纳的那个姐妹们，她们这么热心，能够那个给我做月子餐，让我真的是在月子里头真是饮食上没有什么有那个忧虑。也感谢大家，那而且是就是在特殊的时期，那时候 short in place 的时候，大家都不敢出门，然后姐妹们还特地去买东西。我知道那些有些肉类啊什么都断货了，大家还都网上订那个网上订的什么鸡啊来给我做汤做菜，所以真的是感谢大家。我们在这个我们神的那个大家庭里头，真的是让我体会到只有神的爱才能让我们彼此相爱。感谢大家，
谢谢谢谢，真的是人生很满的一个句点，又一个新的开始哈。我们就请刘燕，那刘燕后面是慕寒。
感谢神呀，听了诸位姐妹的分享，实在是非常的感动，也充满了爱心。我是第七组的刘燕，那我自己呢没有什么特别个人得救的见证来分享，或者是一些感人的经历，但是我却有一个冲动，很想借着这个机会把我的感谢献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在这个疫情这差不多有9个月的时间呢，那我居家隔离的日子，我觉得对自己也是感触良多。虽然不能够常常飞行，那也不能够去 shopping 或者是跟朋友团聚，但是却没有觉得孤单，也没有觉得抱怨，反而觉得生活过得是非常的充实丰富。那就几点感恩的事项，我愿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愿意借着机会能跟姐妹们一起鼓励。那我觉得首先感恩的是借着我们科技媒体的这种发达，还有感谢神赐给我们5家弟兄姐妹这么多的恩赐，还有我们姐妹会在媒体的服事上面也是非常的忠心，那就把我们教会那么多宝贵的信息，我们的晨祷，我们的查经灵修，还有我们主日学， 还有我们那个姐妹会查经啊，或者是专题，还有礼拜天的崇拜、成人主日学，甚至于五家的加油站，从健康到教养子女，还有一些很宝贝的资讯，都能够借着这些那个弟兄姐妹忠心的服侍，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媒体上这么轻松，只要一打开这个手机电脑就可以吸收神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感恩的事。像我因为搬去 Irvine 差不多有两年，我也非常怀念我们的姐妹，每次当我一上网，我看到这么多熟悉的面孔，我觉得我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乐，这是我感恩的一点。另外我想跟大家感恩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读经方面，那我也是跟着我们教会的姐妹一起来读经，我们一年读完一遍，这已经是我们第三年了，那我们也差不多将近尾声。另外借着我们教会五家的这个拿比神学院的开课，我可以在网上，而不用说要飞去那个北加州去上课，那我在网上修了这个耶利米书，还有这个那个基础读经，还有这个成人主日学的但以理书，那每一位老师都讲解的非常棒，我觉得我真的是获益良多。那神的话语一打开就发出亮光，我觉得我真是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感恩。我在这里愿意借着圣经犹大书20节到21节的一段话，愿意跟大家做一个鼓励啊。他这里讲的，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要保守你们的心在神的爱中，也要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这是我在读经方面。那另外我感恩呢，是我在祷告方面，我觉得非常感谢神。以前我的祷告是单向的，是独自一个人的，那现在的祷告呢，因为借着微信，借着 Zoom 开广了我祷告的那个广度跟深度。那我们一周有一次和我们纽约的那个弟弟和弟媳，还有我们姐妹三个人，每周一次的祷告。那我们在祷告中呢，也经历了手足的那种更相爱的那种亲情，也开阔了我们那个祷告的视野，国度的胸怀，我觉得非常感恩呀。每次都迫不及待的等下一个礼拜，也是在疫情中间，我们就这样子连续不断的每周都有。那还有一次呢，是我们姐妹三个人的祷告和我们的背诵经文。那这个背诵经文如果提起来的话，我们实在是受了五组的这些伯母们的激励，因为他们一直背诵经文背了好久，那我们就想说我们也开始来吧，那我们就背诵经文。我记得是从12月开始一直到现在，一周差不多有4天到5天，那每一次有一节或者是多到三节，就不断的背诵经文，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的力量跟安慰。那还有一次呢，一周还有一个晚上，是我跟我一个好友，一个老朋友，也是讲起来也是觉得非常的奇妙。我就在一次的电话当中，居然看到我这个好朋友他陷入极度的忧伤当中，原来在谈话之中发现他对他一个玩电脑的儿子好像非常非常的难过。感谢神，我曾经也有过这种经历，所以神就借着我跟他有了这个联系哦。那从那个时候之后呢，我们就也是一连数月，我们就每周一次的祷告。那我们的祷告也是范围越来越广，不只是为我们的孩子，也为更多的年轻人来祷告，求神让他们成为国度的精兵，可以堵住破口。那我今天听了那个慧琴姐妹啊7年的祷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啊。我觉得我可以继续鼓励我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相信神一定会动工，也一定会使用他的儿子。那另外在传福音方面，虽然我不能够去宣传，但是神也常常把一些感动，把一些未信主的人，还有一些软弱的肢体，
也带到我的祷告中。我相信只要我不断地为他们祷告，神一定会成就大事。那在我生活方面的感恩呢，我觉得我感谢神，因为不能出去吃饭，因为也少了很多旅行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厨艺进步了。那我也对做菜也蛮有兴趣的，只要人家说你做的面食好吃，我就特别想做。那我不能够常常去看我东部的孩子哦，可是呢，神用另一种方式让我们在 Zoom 上不定期的常常的有很好的团聚，实在是很感恩。那在这段期间当然也有一些不如意，或者是一些伤痛，一些难过的事情也会发生，但是神的恩典超出这一切。最后呢，我愿意用那个罗马书第五章，这也是我们背诵的经文，第一节到第五节，愿意跟大家有一点那个分享作为我的结束。我们基因性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又借着他因信站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我们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啊，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虽然在疫情当中可能大家会有一些患难，但是呢，我们有神荣耀的盼望在前面等着我们，愿意跟大家一起来鼓励，谢谢大家。
接下来就请慕涵，慕涵是最后一位。
那感谢主，也谢谢姐妹会在这个感恩节前夕呢，我们有这个见证的分享。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上帝对我生命中还有我侍奉中的带领。在我认识神之后，每一个神所容许在我身上发生的事，都是神对我的带领。神借着这些发生在我生命中的事，带领我回转转向神，带领我紧紧的跟随神，使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的身上。多年前我开始被邀请参加守中队，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们守中队的侍奉，在每个月主日当中的侍奉。开始是教会的音乐传道人带领我们，之后传道人离开，交给了另一个姐妹和我一起配搭侍奉带领。在当时当中我也有很多的学习，没有想到这样愉快同心一起侍奉的姐妹她搬家了，所以就把带领手中的工作交给了我。当时的我害怕极了想想跟在旁边配搭侍奉很好，但是要我负责带领，我自己知道那不是我的恩赐，不是神给我的恩赐，不是我擅长的，更不是我想要做的，就是做一个带领者。那我清楚知道这不是我能做的，也不是我想做的，所以我就逃避推脱。甚至于当我听到有人建议说守中队不是教会重要的事工，不要也没有关系啊，我听了不但没有反对，还暗自叫好，希望引导组员干脆就结束守中队好了。但是神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神的道路也非同我的道路。我开始心里清楚知道带领守中队不是我能做的，我知道是很困难的，但是神继续不断地感动我，使我不得不做也无法逃避。我就在神的面前说，好，神，我愿意顺服。神就一路带领到如今。刚刚我有提到做 leader 不是神给我的恩赐，也不是我想做的，神的时间表却不是我的时间表。这两年在姐妹会团长这个位置的侍奉，原先也是我想逃避的，因为对我实在太难了，但我心中却一直不平安。我想每次我都跟神说，神，我在这里，但是我却又跟神说，请差遣别人吧。我也想到保罗对主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可是我却对主说，主啊， 你当为我做什么？我经历神的拯救，我想想我经历神的医治，我经历神的恢复，在我的生命中经历了这一切上帝的恩典，神他对我的目的是让我能够服侍主，能够见证主。感谢在姐妹会服侍的这两年，我学习到很多，以后我也愿意继续站在神对我的那个生命的位置上，继续的顺服神。谢谢姐妹，这就是我的分享。